今天我很高兴啊，请到任季杰教授给我们分享一下关于美国大选的问题。因为陈教授是很著名的国际关系学者，在台湾也是一个权威的，所以我们有很多问题。我在台湾才很奇怪，就是你们对美国选举非常热情，好像你们有票样子，你觉得是为什么？其实
这次选举可能真的是史无前例，台湾人超级关注美国的总统大选。当然绝大部分台湾人都没有投票权了。我想之所以会这么关注呢，可能跟这个川普总统啊，这四年来对台湾比较友善，然后他对中国的政策比较强硬有关。
你说他友善，其实具体反映在哪里？
具体反映在他这四年来给台湾卖了很多军事武器，那有一些是台湾争取了很多年都没有买到，在他的任内都提供给台湾。
他刚上台头一两年好像对台湾也不是那么友好，所以你觉得他的改变的原因在哪里？
其实他真正对台湾有一个具体的友善啊，是大概从2018年开始。那一年美国政府有一个定调，说这个中国是美国的真正在国际上面的最大的竞争者，俄国威胁没有那么大，中国才是他真正的对手。那所以他定了这个调之后，就发现说台湾可以协助美国在限制这个中国的影响力，在尤其在西太平洋这一边。所以大概他也都要到2018年，等他任期过了一半之后，他才开始比较认真的对付中国，那台湾的价值在这个美国政府里面就提升了。
那你按你的推演，要是维持下去他可以连任的话，对台湾来说未来会怎么样？
我想短期的川普政府应该会持续的提供台湾更多的军事武器特别是台湾所比方说相对敏感的一些军事科技，像是潜舰这个 submarine 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武器啊，或者是雷达。另外的就是跟台湾的这个贸易自由协定，那它可能会加速进行。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观察是川普政府呢虽然是对中国强硬，可是他没有脱离他原先美国长期以来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他这个一个中国政策不是北京说的那个一个中国原则，它是有区别的。可是他仍然是在这个一个中国的政策的框架底下。如果美国川普连任之后，美国正式的跟台湾有正式的外交关系，那就是离开了一个中国政策。现在还看不出他要走这一步，但是他可能会协助台湾加入一些国际组织。
你说中国就是北京说的 One China Policy 和现在美国的最大不同在哪里？
我想美国说的 One China Policy 是指说在这个台湾还有中国大陆的这个领土纠纷、主权纠纷之间呢，美国不采取任何一个立场，所以他只希望说两岸的关系能够和平的解决。那中国所说的一个中国原则是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这个要按照中国的政府所要求的方式进行统一。所以美国是要求过程要和平解决，那中国方面是要求台湾一定要被中国统一，所以它有一个相当不一样的地方。
你说美国可能会协助台湾参与一些国际的团体，可是现在也有这种说法，可是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的 Clubhouse， 就是像联合国WHO 这一
次，
所以你觉得有没有哪一种空间可以突破了？
虽然这些国际组织是需要就是正式的会员身份，你需要作为一个主权的国家，那台湾在这方面就比较吃亏，因为他就承认他这个中华民国台湾作为主权国家的这个其他国家并不多。但是美国可以协助台湾的是，比方说他可以要求这个国际组织的主席或者是轮值国家当主席的这个国家呢，邀请台湾作为这个嘉宾，那也可以担任观察员，就是在这个正式的会员下面，它有很多种的实质参与的方式。那可以透过美国和它的盟国 对这些国际组织等于说是施压要求台湾让台湾用有意义的方式加入。
美国好像去年通过了那个台北法案，也说是鼓励其他国家去承认台湾比较高的国际地位了，可是具体上有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看到，还是纯粹是一个条约？
目前对这两年的美国的国会通过了一些对台湾蛮友善的法案，那它主要还是聚焦在要求美国行政部门呢提升对台湾的访问的层级，比方说他鼓励这个美国官员能够高级别的这个美国官员能够到台湾访问，也让这个台湾的高级别的官员到华盛顿访问美国，他也鼓励其他的盟国做类似的事情。那今年的就是已过八九月呢，美国确实派了级别蛮高的这个国务院的官员呢，一个副国务卿到台湾来访问。虽然他在国务院里面大概排行是第八名或第九名但这个已经是台湾跟美国自从1979年断交以后最高级别的国务院官员了。所以川普政府确实有提升台湾跟美国的外交关系的这个举动，但是其他国家并没有。目前为止，他们比方说英国、日本，他们并没有跟进。
我看很多台湾朋友，他都很不喜欢 Joe Biden 的，现在网络是很明显。可是你要是他当选的话，你估计美台关系有什么改变？
对这个台湾的民意似乎不利于 Joe Biden， 不过这对美国选情也没有什么影响，我们没有投票权。那如果 Joe Biden 当选了，他的我想这个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很难跟美国的中国政策脱钩了，所以Trump 是因为对中国要强硬，所以他会对台湾比较友善。那 Joe Biden 他如果当选的话，按美国现在民意的这个情形来说，他也仍然会对中国强硬的，他只是说施压中国的方法可能会跟 Trump 有所不同。那当然协助台湾或者是跟台湾交往的这个方法他的 style 可能也会跟 Trump 有所不一样。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我想最大的不同会是在跟比方说对台湾的军事安全，他的这个国防安全上面，我觉得 Joe Biden 可能会对台湾的军售他会比较审慎一点对台湾的要求他的限制会多一点，但是他会用其他方面来补偿台湾，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比方说 TPP， 你要是踏上台的话，台湾可以申请加入，
这是有可能的。因为 Joe Biden 他的竞选的 campaign 一直在外交政策上面就是说他要恢复美国在世界的领导地位，恢复这个美国在国际组织的参与的程度，因为 Trump 一直退出国际组织，那所以他要恢复在美国在这个太平洋西太平洋的领导地位的话他就要重新加入 TPP， 让这个 TPP 真正的能够发挥他的自由贸易的功用。那如果 Trump 落选了， Joe Biden 这个赢得选举，那他又主张多边主义，那有可能他会在这方面更多的协助台湾不只跟美国有双边的自由贸易，他也能够协助台湾进入这个美国为首的多边的自由贸易体系。
所以你觉得现在台湾的民意怎么 pro Trump 是 anti Biden， 像现在的情况是否正常？所以台湾的媒体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 inclination 的，那从你的就是专业的角度，是否一个理想的局面？
可以分两个方面讲虽然台湾社会的一些意见领袖我们说意见领袖，他们常在电视的这个 talk show 上面讲说支持 Biden 支持 Trump， 不支持 Biden。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政府倒是蛮平衡的。他目前为止，我们的台湾的驻美代表还有台湾的总统、台湾的行政院长、外交部长都没有选边站。那他们因为很务实嘛，就知道说11月3号之后不管谁当选美国总统，台湾都要跟这个当选人去合作，台湾没有其他的选项。那但是社会上他我们有言论自由所以这个意见领袖的看法就会影响社会上面的舆论。那另外一面也是说，因为 Trump 确实对台湾比较友善，这些动作上面来看，台湾人会觉得比较亲切，比较认同他的 这个外交政策。
我昨天去了那个 AIT 在台大一个展览，他们说79年以后台湾跟美国的关系那个 situation 里面，我看最大的重点就是拿六项保证现在文件都放在哪里的原文、
是，
可是最后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那六项保证没有一个是说要是就是中共打过来的话美军怎么样，所以这个问题也是在过去一年美国很多人在探讨。还有没有一个ambiguity， 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那你怎么看？
对，原先美国政府是奉行战略模糊啊，它不像这个所谓的战略模糊，这个 ambiguity 是向台海两方都发出来的一个 signal 它就是意思就是说，如果台湾如果中国这个中国政府攻击台湾的话，是美国要不要协防台湾，要不要保护台湾呢？这个美国政府在一直到那天爆发以前他是不会说的。现在美国的国务院就有一个政策上面的转变，他说要从战略模糊变成战略清晰，那他就是要送一个 message 给北京，说现在这个台海的军事啊，其实他真正的 message 在里面说的是台海的这个 military balance 已经 tip 已经朝向中国大陆倾斜了，所以美方呢就要在台湾这方面增加台湾的这个军事实力。那怎么增加呢？你又不能真的派军队到台湾，所以美国改变台海的军事的这个失衡状况的其中一个方法就是释出这个战略明确的讯号，说如果你攻击台湾，那么美国将会非常有可能就会到台湾来协防台湾。
是否清楚？因为我看很多就是美国的评论，也就是说卖武器给台湾是一个现在的方向了，可是美军是否会过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是，这永远都是另外一回事，就我们到那天发生的时候，而且还要看这个战争爆发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是台湾片面的，比方说改变了台湾的政治地位，比方说台湾的政府宣布了实质法律上面的独立，那美军会不会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又是解放军过来，
如果解放军过来的话，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台湾现在国防部有很多的这个相应的动作，比方说我们的后备军人，我们的 Reserve Army 现在要加强训练，那其实这些都是一种讯号，都是一种 message 告诉北京说我们不会接受这个北京单方面的一些对台湾的施压。不过这另外一面也显示说中国的军事实力确实已经给台湾还有美国造成很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是你们内部的评估单方面可以守多久了？
这个可能是国防机密我们这个老百姓从来也不能够知道。那 我想这个问题在现在来问意义就比较小。因为我们所谓的抵抗多久那要看战争的形态。如果中国是先射大量的导弹过来破坏台湾的军事设施特别是台湾的反登陆的这些设备，那它可能战争会从这个第一波的导弹射过来开始，它可能会延续数天甚至数周之久。那这个对台湾本身真正造成的伤亡并不会很大，因为它如果不用核导弹的话，它只是用传统的弹头，杀伤力并不多，可是它会对台湾的人心民心造成很强烈的震撼，这个能够守多久就真的是很难讲。
所以现在台湾的朋友都是很希望 Trump 可以当选，就是现在的情况。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有没有一个其他的办法是回应现在国际关系的问题，在靠美国以外？
我觉得不容易，我觉得不容易。在现在的状况底下，要由欧盟或者是日本take this leadership， 就是担任这个制衡中国的角色是很难的各国还是都是看美国的态度。所以就像我刚才讲的嘛，不管11月3号美国选民选哪一个人做总统，台湾都要接受，台湾都要接着跟他合作。所以现在台湾政府就只能试着不要站队。
好，最后的问题，我们记得4年前好像蔡英文跟 Trump 还有一个电话的对话， 当当选的时候，你觉得未来还可期吗？
我想台湾的政府很希望做一件事，就是能够让蔡英文总统呢，
去美国，
那不止去美国，能够去 DC， 能够去美国的首都有正式的访问，这个我想，一直是台湾不管是政府或社会，包括两党，台湾的两党都希望做到。有没有可能在 Trump 连任的这个状况底下，接下来四年会发生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是有的，我觉得是有可能，但是他可能名义上面会不会是用国家元首的身份过去，但是不管用什么身份，他如果能够正式的出现在 Washington DC， 那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外交突破。
你说去光里
也是不无可能的，不无可能。或者说他送这个更高级别的官员来到台湾，这个是比蔡总统去华府访问更加有可能。
那都是Trump 可以连任的前提。
那是要在
okay,
在他连任的状况底下才有可能。
那我们再看看，很快就知道。好，今天很非常感谢陈老师，
谢谢大家。